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今日是2022年8月15号。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中共军心不稳，分析说外界高估中共军队。白宫表示，白宫说美军几个礼拜内通过台湾海峡。美国税局招聘要求使用武器执法引争议，印美中印边境军演起名准备战争，涉嫌贪污被美制裁，巴拉圭副总统辞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近日中共又在渤海与黄海进行实弹射击演习，甚至接近朝鲜半岛，同时有中共军事学者声称，台湾一旦被中共军队占据，将意味着共军突破第一岛链，通往太平洋的航线将被中共控制，这样日本的生命线受到威胁。但亦有军事学者称，外界高估了中共的军事指挥和作战能力，很大的原因是中共军队内部的一系列所谓反腐行动造成了军心不稳，对军头来说没有利益的驱动都不想再跟随习近平。综合媒体报道，中共军队近期在黄海的军演针对日本的意图较为明显。对此，军事学者关敏认为，日本担心台湾的安全是因为台湾处于第一岛链的中接线位置，如果台湾失守，意味着日本、美国等国家共同维护的第一岛链失守，日本及西太平洋地区安全受到威胁。对此，日本将第一岛链视为通向太平洋的生命线，因为日本是一个靠海上运输生存的国家，如果共军卡住台湾海峡这一条运输通道，日本很有可能出现重大国家危机或者安全危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生前曾经讲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此言一出立即受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谴责。而中共日前对台实弹军演，其中五枚落入日本专属海域，引发日本政府抗议，并呼吁中共停止军演。此外，中共多次将军事演习地点设定在台湾海峡及其海域，这个除了震慑台湾，亦令岛国日本不安。关敏表示，日本工业极其发达，而且长期保持着忧患意识，日本工厂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将生产民用产品转为军需物资和武器，就是为了防患邻国。他说，如果中共要发动这一场台海战争，或者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他面临的对手不单止是美国，更直接的是挑战日本。虽然日本现在好像只有自卫队，如果日本一旦卷入这一场战争，他的战争手段和动用能力会让人大跌眼镜。而至于外界认为的美中关系已经跌入谷底，台海一旦发生两军正面冲突，日美两国会迅速介入，以确保台湾和第一岛链的安全。关敏认为，北京当局不会轻易对台湾采取武装行动，现阶段还是停留在口头威胁和武力震慑阶段。与此同时，近日《华尔街日报》披露，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的四日前，曾在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中提到，中国没有打算开战。外界认为，自1979年中越战争后，中共军队数十年未有实战经验，加上十几年前军内买官卖官盛行，这些高官根本不懂得战术。而近几年中共展示的武力装备并不代表中国军人掌握了相应的军事技术，外界其实高估了共军的作战能力。 此外，仲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军方内部嘅一系列所谓反腐行动，已经造成咗军心不稳。对呢啲军队嘅将领嚟讲，反腐咁搞落去都冇利益。而家中共党内忠诚嘅人几乎冇，所以而家军头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军头都唔想继续落去啦，因为睇唔到希望。由于近日中共在台湾周边的军演升高了台海紧张局势，8月12号白宫发布预告，未来几个礼拜美军将从海上和空中并进，通过台湾海峡执行自由航行任务。综合媒体报道，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在媒体电话简报会上谴责中共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反应过度，在台湾周边海域实施的挑衅性军演具有史无前例的破坏性。他表示，美国政府将确保美军的存在、态势与演习能够应对中共更具挑衅与破坏稳定的行为，让西太平洋局势更加稳定。他宣布，未来几个礼拜内，美军将在台湾海峡进行标准的空中与海上通行，这个符合对航行自由的长期承诺。康贝尔仲重申美国政治持续履行台湾关系法承诺，支持台湾自我防卫，以抵御任何可能危及台湾安全的武力或其他形势胁迫。佩洛西离开台湾后，中共自8月4号起持续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军演，加剧台海紧张局势。8月10号，中共军方宣布军演结束，但仍将台海进行常态化战备警巡。另外，根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8月11号上午，几架中共战机再度飞越了台海中线，截至当日下午，仍有约10艘台军舰在台海中线附近巡弋。台湾东部靠近日本的海域，仍有数艘中共军舰在活动。此外，中共试图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做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警惕。前美国资深国防官员埃尔布里奇科尔比表示，如果中共在台海实施封锁，将导致国际航运完全中断，国际社会应出面干预，美国应该与亚洲内外理念相同国家合作，确保台海自由航行。近期美国国会如果通过新的支出法案，这样美国国税局将会获得巨额拨款，同时针对民众的税务审查的力度和范围可能亦将随之扩大。在这个背景下，近日国税局的一条招聘广告引发了争议，因为其中要求应聘者愿意使用致命武力。根据大纪元的报道，这则名为刑事调查特别探员的网络招聘广告，因为其中要求应聘者愿意使用致命武力，而在社交媒体上引发数以千计的评论后，最终不得不被暂时撤下。据悉，这个招聘职位的主要职责是要求特工携带枪支，并愿意在必要时使用致命武力。受聘特工必须愿意并能够参与逮捕、执行搜查令同其他危险任务。对此，外界对于美国国税局的军事化问题产生了担忧，原因是目前美国国会正试图尽快通过民主党推动的削减通货膨胀法案。按照该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内给国税局拨款800亿美元，其中456亿美元用于其执法工作。该法案将使国税局在未来十年内增加87000名雇员，而这个很可能导致针对中低阶层纳税人的税务审计将大幅增加。对此，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特·盖茨表示，美国国税局已经采购和储存了500万发子弹，并将在今年再花费75万美元购买更多的子弹。他已就此提出一项法案，以阻止该机构未来购买武器弹药。盖茨是这项解除国税局武装法案的发起人，法案的目的是以禁止国税局通过直接购买或其他方式获得武器弹药。目前该法案正在等待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可能进行的投票。美国国税局的招聘公告中使用了与其他执法机构，例如联邦调查局，相同的关于携带枪支执法要求的措辞，但为什么一个税务机构要这样军事化武装，并被要求随时动用致命武力？ 为此民主党人争辩话，目的是在打击那些年收入超过$400,000的富人的骗税行为。不过共和党人就强烈反对这项措施，担心税务机构军事化之后会将小企业和那些处于社会经济低端的人作为目标，即使现在不会，将来亦会。目前大纪元联系了国税局，要求对此置评，但无收到回复。近日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将与印度在距离中印边境争议地区不到100公里的地方举行联合军演。同时印度媒体还透露，印美两国特种部队自这个礼拜起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开启为期21日的霹雳联合作战演习。10月中旬起，印美两国还将在靠近中印边境的地区举行名为准备战争的高海拔作战演练。对此中共军事专家直接指出，相关年度演习时间虽然是两国提前商定，但仍体现了美印在防务与战略上协调力度加大。综合媒体报道，8月8日至8月28日，印美两国特种部队在位于这里的巴克洛特种部队训练学校开启为期21日的霹雳联合作战演习。这个是两国第13届霹雳演习，其中美军人员来自其陆军第一特种部队群和空军特种战术中队，印军人员来自军散兵团特种部队营。两支部队都是美印特种作战的精锐力量。印度军方称，两军将联合训练，策划并执行一系列特种行动，进行反恐演习，并在山区模拟常规和非常规条件的空降行动，以提高两支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霹雳结束后无奈，印美两国又将在10月14日至8月31日举行第18届准备战争联合军演。值得注意的是，准备战争年度军演自2002年开启以来，虽然基本在美印两国交替举行，但印度境内的军演地点基本选在远离中印边境争议地段的地区。两国去年2月举行的第16届准备战争联合军演就选在位于新德里西南方向的拉贾斯坦邦，但是这次准备战争联合军演的地点却选在离中印边境实控线不足100公里的北亚肯德邦奥里地区举行。此外，最近中共在位于边境的班公湖上修建了一座桥，此举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局势，而印度政府亦将该举动谴责为非法占领。在今年访问印度期间，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弗林将中共军队在有争议边界附近的军事集结描述为令人震惊。对此，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与印度的伙伴关系是我们对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他说，这种更广泛的努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包括演习和培训活动，战争演习就是这样一个年度双边演习，旨在提高互操作性，提高我们各自应对一系列区域安全挑战的能力。根据法新社12日的报道，巴拉圭副总统维拉斯格斯因为涉嫌严格贪污行为被美国制裁，13日宣布辞去副总统一职，并退出明年总统选举。对此，美国国务院较早时发布国务卿布林肯的声明，称维拉斯格斯涉及严重贪污行为，包括向一名政府官员行贿并干预公开程序，未来禁止入境美国。据悉，维拉斯格斯希望能够出马参加明年总统大选，因为巴拉圭总统的任期限制为一任5年，包括现任总统阿布多在内。维拉斯格斯向媒体表示，辞职的决定是为了避免波及总统或者是他们的红党。此外，维拉斯格斯的多名家人亦遭到制裁，受波及的还有他的亲密好友杜华德。杜华德是经营亚西雷大水力发电厂的公司担任法律顾问，不过 维拉斯格斯否认美国的指控，并坚称自己民心无愧。红党将在12月为明年总统选举进行党内初选，维拉斯格斯是角逐者之一。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回应称，美国的制裁是与杜华德涉及的案件有关，他贿赂一名巴拉圭政府官员，以阻挠威胁到副总统及其金融利益的调查。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动车不动了，中国高铁大面积推迟，政治宣传两难，美国媒体爆料习近平行终身动向，楼市泡沫破裂，估值债券蒸发900亿美元，南方高温，旱情持续，多地缺水，秋粮减产。针对中共，美国收紧半导体和涡轮引擎技术出口。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4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财新网13号报道说，多个铁路枢纽在8月12号晚同一时段出现大面积列车延误，故障原因引发网民的热议。来自不同线路的中国高铁乘客发帖说，高铁延误或者是停在路上。据大陆媒体报道，重庆北站、成都东站、济南西站、沈阳北站、广州南站、南京等多个铁路枢纽都同时出现大面积延误。网传的影片显示，动车停在高架桥上动都不动，网民戏谑说动车不动了。亦有网民抱怨说，从晚上等到迟了2小时32分，延误的数据是越来越耐了。这种百年一遇的全国高铁大面积延误晚点亦能够被遇到。网友发帖说，他们被通知的延误原因并非是线路问题，而是天气问题。还有网友说是断电原因导致的。网友说，千年难遇，铁路局的电网断了，内网失联，全四川百趟的高铁都停在原地不敢动。对于这个问题，被注为高校历史学教授，网名叫做于哲的微博用户转发其乐无比的贴文说，全国高铁大面积延误原因是国铁大面积 CIR,GSM-R 失败，车次号注册失败，蛛网无办法联控。该爆料的网民还同时贴出了他的评论说，依赖于晶片、计算机技术的运行系统，任何一个因素出现问题都会瘫痪。中国高铁因为大量零部件是引进的，尤其是弱电控制系统，主要来自一家1951年成立的德国公司。大陆有评论说，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恐怕德国公司亦都收到信了，停止供应某些连接端子了，中国本地设备所以出问题了。北京正在为习近平出访东南亚做准备，届时将会举行拜登和习近平会晤。此举说明习近平对20大连任充满信心。目前还有消息说，习近平和拜登在最近一次通话里面曾经传递这样一个消息，就是说现在不是和美国全面爆发危机的时候。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官员正在制定习近平访问东南亚和拜登总统面对面会晤的计划。这个将会是习近平近三年来的首次国际访问，也是拜登上台以来首次当面会晤。消息人士说，北京方面为习近平作出访的准备，这一举动讲明习近平对自己的连任充满信心，他可能在11月至16号印尼巴厘岛参加20国集团 G20 峰会，之后转到泰国曼谷访问，并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 因此国方正在考虑安排他和拜登在其中一个峰会期间会谈。对于有关消息，白宫拒绝评论。有官员说，美中领袖早前通话的时候同意举行面对面会谈的可能，但是该官员没有透露细节。中共外交部说，北京方面支持印尼和泰国主办峰会，并且愿意和各方合作。习近平上一次出国访问是2020年1月，今年7月他曾经暂短访问香港，出席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庆祝活动。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4日之后，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通了电话，并且传达出这样一个讯息，就是说现在不是全面爆发危机的时候。台湾问题是拜登和习近平通话讨论的一个重点。华尔街日报中文网8月12号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对几个月的外交努力未能够阻止佩洛西的计划行程感到沮丧。报道说，对习近平来讲，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前和拜登通话面临着政治风险。在中国国内，习近平防疫措施和其他政策引起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习近平目前不想大幅升级和美国的紧张关系，但是必须向国内民众展示实力。中国房地产价格下跌，债务危机加剧。据彭博智库股票指数，中国房企估值和债券今年以来已经蒸发900亿美元，泡沫正在破裂，其不良影响正在扩散，危及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来自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数据和官方统计报告显示，中国很多城市的房价经历了长期上涨之后，目前正在下跌。根据房地产行业数据提供商克尔瑞的数据，中国几家最大型开发商在全国的楼盘销售额已经连续13个月同比下滑。另外有几百万套预售住宅仍然处于未完工状态，在已经交了钱买屋的人里面引发一波停贷断供潮。分析人士估计，如果买屋的人所买的屋烂尾，他们可能会拒绝偿还总计高达3700亿美元的房贷。彭博社8月12号报道，今年以来，中国开发商的股票和美元债券至少蒸发了900亿美元，房地产泡沫破灭，债务危机加剧，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痛苦。根据彭博社的股票指数，自2022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股票价值已经损失大约550亿美元。该行业的美元票据已经下跌超过350亿美元，损失合计900亿美元。房地产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以前只要经济疲软，中共就采取措施放松房地产政策，随后经济就会出现增长，可谓百事不爽。在这个同时，房地产亦都累积了庞大的泡沫。据美国投资行高盛估计，中国房地产体量达到52万亿美元。中国金融学家、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玲估计，这个数目可能达到400万亿人民币，被华尔街日报称为史诗级泡沫。中国南方高温小雨天气仍然在持续，长江流域6个省的旱情严重，秋粮面临减产，湖南省多地、重庆市、四川达州甚至出现人畜饮水困难。龙燕说，7月15定旱露，8月15定收成。七、八、九这三个月是秋粮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在四川、重庆、浙江、湖南、江苏、安徽、湖北等省同期却是持续高温小雨，令到秋粮面临减产。据天气预报，未来十日江南中北部、四川盆地、江汉、江淮等地高温天气多，可能会进一步加重旱灾。上述九个省份已经在11号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 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江西的鄱阳湖出现历史同期罕见低水位，提前100日进入枯水期。四川成都的黄先生13号对希望之声说，他们当地预报要20日之后才会落雨。他说有旱情了，我们这边没有怎样落雨，今日有37度高温，热到不得了，有些地方没有水，山上面抽水淋柴和果树啊，这些因为持续高温嘛，太困难了。重庆市的钳江、江津、合川、永川、南川、祁江等16个区县已经出现人畜饮水困难和农作物因旱受灾。重庆市29个区县出现轻度干旱，其中8个区县出现中度干旱，中西部地区出现重度干旱。8月中旬高温天气可以达到42至44摄氏度。据天气预测，四川省达州市8月10号至18号多日高温达到39至41摄氏度，甚至超过42度，将会达到重度干旱，人畜饮水困难和农作物旱灾将会进一步扩大，水利蓄水锐减并且补充困难。湖南省有86个县市发生干旱，甚至出现居民饮水、农田灌溉不能够保障的现象。截至12号，全省一共有衡阳、怀化、张家界等9个市发生旱灾，农作物旱灾扩大，全省大约 20% 的雨量站超过20日没有有效降雨。目前十堰和咸宁地区已经出现中度重度干旱，预计未来一个星期仍然将会持续。十堰市要求严防高温天气引起大面积停水。美国商务部8月12号公布，基于国家安全理由，收紧4项涉及半导体和燃气涡轮引擎先进技术的出口管制。分析人士说，这些举措剑指中共。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的声明说，这4项技术包括使用氧化镓和金刚石的半导体基材。氧化镓和金刚石能够令到半导体在更高的电压或者是温度下稳定工作，利用这些材料的设备会大大增加军事上的潜力。其他两项分别是电子电脑辅助设计 ECAD 和压力增益燃烧 PGC。 ECAC 是一项用于验证集成电脑或者是印刷电脑板的软件工具，可以推动很多国防和通讯卫星的军事应用，而 PGC 技术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包括火箭和高超音速系统。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事务的副部长 Alan Estevez 说，这些半导体和引擎先进技术能够令到军事设备更加快速长效，以及在更加恶劣的条件下运行。因此当我们认识到潜在的风险之后，我们将会与全球的合作伙伴一起防止这些技术被一些邪恶政权盗用，从而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商务部的报告还强调说，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于2021年6月发现，商务部在防止敏感技术落入中共军方的行动有待提高。报告说，按照2018年的法律要求，商务部未能及时制定新兴和基础技术出口清单，可能会加剧美国国家安全的风险。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就跟大家讲讲台湾的情况的。中国的军方在今天就表示，他说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就已经完成多项任务，但是就将会进行定期的巡逻的。据路透社称，可能预示着几日的军演结束了，但是北京将会继续向台湾施压的。中国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礼拜访问台北呢感到极度的愤怒的，就声称为自己的自治岛聚周围呢进行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的。前几日他已经讲过呢，是说演习结束了，之后呢又继续，今日又话结束了。就今次讲的结束呢，中共解放军就发布了一份声明的。叶晚峰，不如同大家讲一讲这个解放军发布的这个声明的内容是讲些什么呢？
声明是这样讲的，在台湾周围的海空域的联合军事行动呢是圆满结束的了，达成了各项任务，有效地检验了部队的综合作战能力。他所谓的圆满军演圆满，其实是因为台湾没有反击嘛。如果台湾用爱国者导弹呢，是拦截去那些这样的东风导弹，又派这个 F-16V 的战机呢在台海的中线上空呢跟这个中共的战机周旋，甚至用红峰这个反舰的导弹呢攻击中共的军舰呢，军演的成绩呢可能就没那么圆满了，甚至呢会倒泻罗蟹添，是吧？
就是说他说成功其实就是人家没有反击他，所以他就一切顺利成功了。
这个就不是真实的实战的效果来的。声明还说了，战区部队呢将会密切关注台海局势的变化，继续展开这个训练战备和组织定期向台海方向呢进行这个军备巡逻，即是说发出这个通告了，将来呢会有继续有用这个军事行动呢向这个台湾施压的。据一位了解这件事情的人星期三早上跟这个路透社讲，中国海军这个舰艇呢其实呢在星期三早上仍然在台湾的东部和西部呢是很活跃的。甚至去到下午了，星期三下午呢，中共的军机呢和这个战舰仍在台湾海峡的中线呢仍然有所活动的。台湾呢亦都派出自己的飞机、战机和军舰呢在这个台海中线附近呢和这个中共的军机和战舰呢周旋的，是阻挡他们呢继续侵入台湾的领海那边，即是台湾中线的西边的。中共的央视大家都很熟悉了，星期三发出短片显示中国的军机在半空中进行这个紧急救援和加油。对中共空军来讲，加油在空中加油是一个非常难度高的动作的，所以要拍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至于台湾呢，在这个海军就在台湾的附近进行这个军事演习。央视就说了，东部这个战区司令表示呢，演习的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是封锁和这个后勤补给的。在复杂的环境下呢提高联合压制和这个控制的能力的，这个就是军演的目的。
这个军演进行中共非常重视。根据路透社说，台湾的主要反对党国民党的副主席叫做夏立信，居然星期三就飞了去中国大陆，就说这一次的是一个预先安排定的和台商的会面。这个夏立言就跟记者说，他不会去北京的，他也都没有安排任何的正式会议。这个夏立言呢在这个这么敏感的时刻，在台湾遭到中共严重的武力威吓的时候呢，是访问大陆，是不是即是突显了即是台湾内部是有些隐忧呢？
其实呢有另外一报道就说呢，这个 这个夏立言咧去台去呢个大陆访问，其实咧系受到中共嘅国台办邀请嘅，喺呢个咁敏感嘅时候访问呢个大陆噶，其实咧就系、是、作用咧就系、是、当然系统战嘅作用啦，系咪？咁啊，但系亦都凸显咗啦，台湾系嘅隐忧咧就系、是、台湾人咧对抗中共咧系唔齐心噶，唔系好似呢个乌克兰人咁噶，咁啊。因为台湾咧系受国民党统治咗几十年啦，咁近年嚟啊，因为台呢个国民党咧主张亲共嘅政亲中嘅政策咧，所以咧不为台湾主流民意所接受噶。但系国民党啊喺退休嘅军公教人员，即系军就军队啦，公啊公务员啦，教啊教师啦，呢啲咧以前咧都系领政府粮嘅，即系所以对呢个国民党咧系个有一定嘅情意结喺度噶。
同埋佢哋比较年纪大啦，即系嚟退休噶啦，已经系比较年纪大嘅嗰一批。
系啦，咁呢一批人咧就仍然咧系好支持呢个国民党嘅，所以国民党喺社会上咧仍然有一定嘅影响力。但据闻啊，国民党咧因为无法啊筹款筹得足够咧，佢个日常经费咧，所以咧佢系需要接受中共透过大陆嘅台商嘅经济支持噶。如果呢个传言系事实嘅话咧，咁国民党其实咧就成为咗中共用嚟颠覆台湾嘅一个工具啦。咁样
咧，你受佢钱，你就梗系要听佢话啦吓。
系啦，咁对咁样情况咧，就对台湾嘅国家安全咧构成严重嘅威胁噶。所以咧，台湾政府啊，对夏立言啊喺呢一个时候去台湾去呢个中共访问咧，大陆访问咧系表示遗憾噶。咁啊，蔡英文咧就话喺呢个时候国民党仲执意去台湾去中共去大陆，令到台湾嘅人民系非常之失望嘅。
嗯，在北京方面呢，就在今天就推出这个台湾新白皮书，里面呢就说要严惩台独，究竟这个新白皮书里面北京又 有什么说呢？
最主要的呢就是他发布在这个时候军演之后发布这个白皮书的目的呢，其实呢就是回应佩洛西访台的。中共认为佩洛西訪台其實是對中共是一個挑戰嚟嘅，咁啊一個挑釁嚟嘅。咁中共認為美國喺呢個三個聯合公報度咧已經承認咗啦，就承諾咗啦，就唔會同台灣咧有任何正式嘅關係嘅，政府之間有關係嘅。咁而家佩洛西咧係作為呢、這個美國第三號嘅人物訪問台灣咧，其實咧就破壞咗呢個咁嘅三個聯合公報所規定嘅嘢嘅。咁啊，仲有咧就係、是、白皮書裏邊咧，亦詳細講明咗北京咧係計劃點樣收復台灣。咁啊，包括咧就通過呢個經濟嘅獎勵或者激勵嘅手段啦。咁啊，佢話咧，我哋願意啊創立一個廣闊嘅合作空間。可能點樣廣闊咧？可能就台灣版嘅大灣區啦，大灣區計劃，佢可能整個福州計劃啊，咁啊嚇，或者福頭計劃。
福頭計劃啊，
咁啊，現實和平統一嘅呢個咧就係你嘅願景啦。但係對台灣嗰啲咁嘅分離主義行動咧，佢講到明啦，就唔會留下任何空間俾佢，係趕盡殺，係要趕盡殺絕噶。咁啊，中共咧認為咧，台灣嘅民進黨啦，同埋任何公開主張咧獨立啊，或者淡化台灣人嘅中國人身份嘅人咧，都係分裂主義，都係台獨分子嚟噶。但係根據2021年嘅民調顯示咧，如果你問台灣人啊，你係台灣人啦，定係中國人啦，定係既係中國人又係台灣人咧？咁個回答就係咁嘅，64%嘅人認為自己咧，我是台灣人，我不是中國人，這些是死梗，這些是台獨分子，
大部分喎，64%
喎。另外一種呢，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的呢，比例只有2%，非常之少的。認為自己又是中國人又是台灣人的呢，百分比呢就是31.8%，咁啊都有三成啊。咁呢，你睇下啦，就係、是、如果係睇年齡段去分析呢，20至29岁呢一个群组嘅人咧，有82%嘅人咧认为自己咧系台湾人，唔系中国人噶。其次高嘅咧就系30至39岁噶啦，呢个零年段啦，就73.8%嘅人咧认为自己系台湾人，唔系中国人。 所以如果即係四十歲以台灣嘅情況就咁，四十歲以下嘅人咧，有差不多七成嘅人認為自己係台灣人而唔係中國人噶。咁如果根據中共嘅咁嘅推理，佢哋嘅邏輯咧，你認為自己台灣人唔係中國人咧，就台獨分子。所以咧，如果統一之後呢啲人咧，就應該咧就拎去一係槍斃，一係拎去再教育型嘅洗腦噶啦。
其實即係佢個我諗。中共的想法就是你一認為你是台灣人呢，就算你同時認為你是台灣人亦都是中國人呢，這一些人呢，即是這 31.8% 的人呢，你都是台獨分子，因為你認 你是台灣人嘛，那你認台灣人你又真的是台獨分子了。即所以你說要將七成的台灣人呢將他再教育又好，或槍斃，我想好即就很極端，那槍斃都是槍斃那六成人先，因為那六成人就說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那即都真的相當當之一個很大的數目啊！
係啊，嗱，白皮書咧亦提到咧就武統嘅情況嘅，佢話喺逼不得已嘅情況下咧，佢先至會用武力統一台灣嘅。咁啊，點為之逼不得已咧？就是、面對啊分離主義分子或外部勢力嘅挑釁，如果佢哋越過我哋嘅紅線咧，我哋咧就將被逼採取嚴厲嘅措施，即係武力武統台灣啦。但從而家嘅軍演嘅規模同力度嚟睇咧，其實中共咧已經覺得自己咧，台灣人已經係越過咗紅線嘅，我認為嚇、啊，所以咧佢用到咁強力嘅呢個軍演啦嚇，咁啊嚇
係。嗱，咁即係其實你即係其實中共咧，應該係而家係非常之沮喪嘅，因為嗱，你見到台灣嘅國際外交空間不停咁擴闊，喺民主國家嘅議員啦、民意代表咧，不停咁組團訪問台灣。冇幾耐之前咧，歐盟嘅副議長訪問過啦，咁跟住就日本嘅跨黨派嘅訪問團啦，咁啊上個禮拜仲嚟咗佩洛西，咁佩洛西都未走啫，咁啊立陶宛啊、英國啊咁咧，同埋德國啦嚇，嗰啲議員又話要嚟，喂，咁中共應該會。好担心噶，
系啊，因为一咁样情况咧，中共咧就好得系非常之担心，佢所坚持嘅一个中国政策咧系会被瓦解嘅，被崩溃嘅会吓。咁啊嗱，其实呢个趋势咧就系归功于呢个，应该归功于呢个蔡英文嘅政府嘅不停咁强调台湾嘅民主政制啦，同时奉行嘅普世价值噶。咁呢啲咁嘅。言論咧係獲得民主國家嘅人民啦，同埋政要嘅共鳴同埋支持噶，所以國際上咧支持台灣啊，要求台海保持現狀嘅聲浪咧係越嚟越高漲噶。咁啊，中共覺得咧呢個非常之難受啦。咁啊，佩洛西咧係民主世界民意代表嘅領頭頭號領導人物啊。咁啊，佢嘅到訪咧，會引發咧更多嘅國家嘅議員咧組團訪問台灣噶。
係呢個骨牌效應啊。
係啦，咁所以中共咧喺佩洛西啊訪問前咧，曾發出呢個惡言恐嚇噶，甚至話咧要將佢個專機擊落噶。其實咁做即係向美國宣戰噶啦。但佩洛西咧好勇敢啊，並冇退縮，成功咁訪問咗台灣噶。咁令到中共咧覺得非常之顏面無存啦。咁為咗挽回啊習大大嘅強硬嘅領導人嘅形象啦，同時希望啊嚇咗其他民主國家嘅議員繼續訪台咧，所以下重手進行軍演啦，無疑咧係封鎖台灣噶。
好啦，我哋到休息时间，休息之后咧，同大家再讲下中共今日出呢个白皮书，除咗话动武力之外咧，仲讲咗啲乜嘢咧？咁等一阵间咧，就同大家分享嘅。咁啊，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晚峰。
这一集跟大家讲下台湾的情况的。上一集就讲到中共今天就出了一个是对台湾的政策 的新白皮书的。上一集即上一环节就讲到即中共就说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就会采取武力的夺回 台湾的。另外呢白皮书还提到了是统一之后经济繁荣的前景的，咁呢个就作为理由嘅，咁啊， 不如同大家讲一讲咧，即系中共所讲呢个经济繁荣嘅前景究竟系乜嘢咧？
哦，讲啊讲得好伟大嘅，佢话佢就提议啦，加强同中共嘅同台湾嘅文化呢个联系啦，咁社会保障啊、医疗保健啊，咁台湾医疗保健世界一流噶咯，吓咁同你联线之后，系咪将台湾嗰啲医疗设备啊就搬去中国咧？吓、啊？并通过咧呢个优惠政策咧，促进更好嘅经济一体化。咁啊，系咪首一如果一统一啊，首先将台积电搬翻大陆先啦，系咪呢个最紧要啦？咁啊，鲍皮斯就承诺啦，有强大嘅祖国作为后盾啦，台湾同胞咧将更加强大、更加自信、更加安全啊！在国际社会上更加受到尊重。现在台湾在国际社会、国际组织的地位非常坎坷的。为什么呢？因为受到中共的打压嘛，不给他参加这样，不给他参加那样嘛。罪魁祸首就是中共嘛，是吧？但你想知道台湾如果统一之后会出现什么境况呢？好簡單啫，睇睇而家香港，你咪好清楚咯。
係啊，香港係一個最好嘅版俾台灣人睇一睇啦。
咁啊，回歸以前咧，香港係一個中西匯聚啦、光芒四射嘅國際大都會、金融中心嚇。回歸後咧，香港政府咧逐漸咧就放棄對呢個國際商貿嘅關注啦，重心咧慢慢咧就向內地傾移這個傾斜噶，因此香港嘅國際地位咧就慢慢就倒退噶。被新加坡咧追上，而家咧係超越咗，而且超越咗好多啦。兩年前咧又立咗呢個國安法，咁啊令到香港嘅人權咧大幅度倒退噶。
其實好明顯噶，自從國安法即係出咗之後咧，其實好多嘅投資啦，同埋好多嘅國際嘅跨國公司咧，都已經係真係係撤離香港噶啦。咁搬去邊咧？多數都搬咗去新加坡嘅。
係啦，咁。人哋要點解要搬咧？其實就因為咧，所有批評政府嘅媒體啦，被迫停辦啦，公民組織係要解散噶。而家法律咧係可以以言入罪噶啦，唔需要證據噶。你講個嘢咧，你唔做咧，佢都可以將你懲治於法噶。甚至係啊，你冇講啊，你就佢認為你有咁嘅意向咧，你完全冇動作，冇任何表示咧，佢都可以將你咧定罪噶。咁令到市民享受嘅自由咧，系急速咁啊，系收縮噶。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當然咧，好多外商就遷嚟移嚟香港啦。咁啊，香港咧好多嘅市民啦，就係移民啦。咁大量嘅香港人移民啦，就造成呢個人才嘅流失嘅。咁啊，香港政府咧唯一發展香港計劃咧就係參加呢個大灣區發展啦嚇，咁啊要香港咧同廣東省嘅二三線城市，好似湛江啊、茂名啊咁啊同等同類噶，咁啊香港逐漸咧就將會成為另外一個大陸嘅城市嘅啫。咁啊往日嘅香港人咧係非常之自信自豪噶，以香港人為傲噶，但係今日嘅香港人咧如果唔移民咧，只能夠謹言慎行啦嚇，過得一日得一日啊！假如台灣啊回歸中國嘅話咧，台灣人嘅處境可能比香港人更凄慘啊！
點解咧？點解台灣會比香港更慘咧？
因為咧，台灣咧，你每個人投過票俾民進黨嘅人咧，都會被認為咧係台獨或者係支持台獨分子啦。咁呢啲人咧係需要捉佢再教育型洗腦噶啦。
哇！如果係咁，你講緊係好多好多嘅人喎，因為而家係執政黨啊嘛，係咪啊？
咁好多人都投過票俾民進黨噶啦。咁所有都要捉佢呢個洗腦啦，係嘛？
哇！咁呢個真係越諗係越恐怖啊嚇！好啦嗱，咁啊今次中國呢個咁大眾動作嘅嚇，圍繞台灣嘅呢個軍演啊，咁究竟有冇真係改變到台海嘅現狀咧？
嗱，根據呢個法國《世界報》嘅記者，這個叫做勒普拉特嘅個調查報告啦嚇，佢話咧就係過去呢三四日嘅演習咧，對台灣咧係進行咗威脅，但係咧並冇真實咁改變咗台海嘅現狀嘅喎。咁啊，佢引述咗幾位專家啲意見啦。咁啊，啲專家就認為咧嗱。這個軍演呢，中共自己吹噓啦，就是 已經是具備了任何地方都可以打擊台灣的能力啦，並令到北京有機會再一次重新去自己擁有整個台灣海峽，整個台灣海峽都是它的內海來的，而不是只不過是局限，而不是僅僅局限在台灣海峽的中線以東的、這個情況。但專家認為呢，他這樣的講法呢 並不成立的，而且呢是他並沒有這樣的能力呢 去這個確定這件事的。勒普拉特仲繼續表示，中共實施這個軍演的目的其實是要震攝台灣人的。中國媒體亦大談，即係不停咁講啦，就係、是、無疑咧呢、這個行動咧係無疑封鎖台灣島嘅。咁喺呢三四日嘅軍演期間咧，確係咧有啲航班咧係要取消，咁有啲海上嘅交通咧亦都係唔即係需要呢個調整嘅，係航線係要重新安排噶。咁但係咧台灣並冇因此而與世隔絕，因為咧嗱對北京嚟講，封鎖台灣咧其實佢對佢自己嘅代價係非常之高噶，因為咧通過台灣海峽嘅交通咧，90%係嚟自中國嘅。
咁即係話你封鎖台灣，其實你自己都係受害者喎。
係第一個受害者。仲有咧就係中國嘅船隻咧，一封鎖之下咧就唔敢咧即係航行呢個靠近呢個台灣海峽啦，因為咧佢哋咧就係好害怕咧，因為佢哋嘅航線咧係台灣飛彈射擊嘅目標嘅範圍之內嘅，所以咧佢哋隨時都可以受到台灣嘅飛彈嘅射擊噶。
或者一個唔覺意咧，中共嗰啲飛彈可能會射錯自己油都唔定。
係啦，所以咁樣情況之下咧，對中共嚟講咧係亦需要付出好高昂嘅代價噶。咁仲有咧就係、是、嗱。佢呢一次嘅中方嘅越界咧，係所謂越過呢個台灣海峽嘅中線咧，當然啦，係一個挑釁嚟嘅，但係咧並唔係呢個穿越呢個台灣嘅12海里呢個領海呢個範圍之內噶。因為如果真係咧，佢夠膽入侵呢個台灣領海，即係離岸12海里之內嘅範圍咧，咁就會真係台灣就會一定會反擊噶啦。
因為係好近啊，如果12海里啊離岸，就真係打到埋嚟噶啦。根本事實上就係、是。
咁中共咧就唔敢咁樣做嘅，點解咧？因為咧台灣嘅防衛嘅力量咧，亦相當之可觀噶，佢唔敢亂咁嚟噶嚇。好啦，關於呢一次咧，中共確係咧有飛彈咧，啲導彈咧發咗11枚導彈咧，有導彈咧係呢個穿越台灣島噶，然後跌落個台灣東邊嘅海海洋度噶。咁咧呢個係可以講係史無前例嘅挑戰嚟噶啦。咁樣台灣咧點解唔攔截佢咧，唔反擊咧？是因為避免事情的升級，軍事行動的升級的。其實台灣有這個愛國者導彈，亦有自己國家研發的導彈，是可以攔截這個中共的東風導彈的，但他沒有這樣做，就是不想這個事態更加升級的。而且呢這些這樣的中共的東風導彈呢 是在這個高達200多公里的高度咧，飛越台灣島嘅，所以咧，亦都對台灣咧係冇任何嘅損害嘅可能性嘅，所以佢哋冇做出咁嘅攔截嘅動作嚇。咁除此之外啦，就係一個法國呢個蒙田研究所嘅亞洲項目部主任啊，呢個杜范芝就話啦，嗱呢一次中共嘅軍演咧，確係咧除咗個導彈咧係飛越台灣係一個挑釁之外，其餘嘅所有嘢咧都係同以往一樣嘅，冇乜嘢特別嘅。嗱喺地圖上畫個圈咁啊，然後咧就話我可能喺呢度進行軍演，進行封鎖。其實呢一啲只不過係一個心理戰嚟嘅啫。但心理戰咧遇著台灣人咧就完全失敗，因為台灣人係比較客觀嘅。嚇、你講乜都冇用，佢照樣係去翻工，照樣係去飲豆漿，照樣去飲呢、這個
北煲
放咗咁去飲北煲 tea 喎，照樣去行西門町嘅喎、哦。 咁佢對佢嚟講就完全冇影響，所以中國咁樣做咧係嘥 gas 嘅嚇。佢話你中國咁大動作咧，其實咧係冇任何嘅成效噶，好似一個木偶戲咁嘥 gas 嘅啫。
即係話心理戰咧，即係其實你話中共搞咁多嘢咧，其實嚇唔到台灣人。
係啊，台灣人真係一流嘅喎，即係當你冇到嘅喎。
因為佢俾佢嚇大咗嘛。
係啊。
咁啊，但係你話嚟一個佩洛西去台北訪問，其實前後係兩日都冇啊嚇。即係，但係對中共嚟講咧，已經俾佢哋有好大好大嘅心理負擔同埋壓力嘅咯喎。
係啊，對佢嚟講非常大嘅挑戰嚟㗎嚇。好啦，咁啊嗱，除咗呢、這个法国世界日报之外 ，BBC 嘅记者咧，呢、這个傅东飞啊，亦都系有所又发布咗一啲研究报告啦，可以咁讲噶吓。佢就话喺呢个嘅几日咧，大家都好集中注意力咧喺台海嘅呢个军事行动上，但系咧大家同亦都要留意啊。这个中共的言论才啱嘅，咁啊佢话中国外长呢个王毅咧就将一小群啊所谓一小群台湾政治人物咧系称为咧台湾嘅分离势力。
嗱，咁呢一小群人啊吓，呢台湾分离势力边一个排名最高咧？
最高嘅蔡英文啦，系嘛？第二个就系副总统吓赖清德噶啦。咁咧，佢咧就係、是、蔡英文咧被單獨挑出嚟嘅攻擊嘅，就話佢咧係一個中華民族不肖子孫啊，係嘛？
呢、這個頗有批鬥嘅味道喎、
啊。係啦，即係幫佢帶佢帶，即係文革嚟講就幫佢帶呢個大帽子噶啦。咁咧就係、是、其實咧中共嘅試圖咧係將呢、這個所謂嘅台灣嘅分離勢力咧同絕大部分的台灣人民分開，咁啊，亦都係中共慣常嘅手嘅做法啦，就係95%嘅人攻擊5%嘅人啊嘛，咁啊5%嗰啲人咧就冇得講噶啦，死梗噶啦嚇，咁啊，但係咧呢、這個中共咁嘅做法咧係非常之失敗嘅，因為呢個同台灣嘅現實情況係完全係唔符合噶。咁啊，頭先都講咗啦，絕大部分嘅台灣人咧，都係認為自己係台灣人，唔係中國人嘅話咧，咁喺中共嘅定義嚟講，呢啲都係分離分子嚟噶嘛，並唔係一小撮咯。咁百分之六啊四嘅人係咁樣諗法啊嘛，所以
即係話自己係台灣人啊嘛，咁所以並唔係中共所講嘅小派系嘅人數，
唔係一個小撮嘅人群啦。
同埋你諗下，即係台灣係個民選嘅社，即係民選噶啦，蔡英文係民選出嚟嘅，咁選得佢出嚟，佢就執政黨啦。咁所以你就話，即係支持佢嘅人，梗係大部分啦，係咪啊？
系咯，咁呢个肯定噶啦，所以佢个讲法亦都系唔正确嘅。咁仲有咗啦，佢话咧，王毅就继续讲啦，就话蔡英文嘅政府一直喺度全力以赴啊，就系帮台湾人洗脑，想制造一个两个中国，一个中或者一个中国一个台湾。咁啊，其实洗脑呢样嘢咧系唔成立噶，因为咧台湾系个自由社会嚟噶，系一个非常之开放嘅社会，个个人咧都可以阅读自己想阅读嘅嘢，睇自己想睇嘅嘢，听自己想听嘅嘢，思考自己嘅中意思考嘅问题，同埋咧系发表自己嘅意见噶。
同埋台湾你上网系冇限制嘅，唔会话边啲网我唔俾你上嘅，系
啦。所以咧就唔可能出现呢个洗脑嘅情况噶，唔同大陆啦，大陆就可以咁做啦，因为咧所有嘅媒体咧或者系刊物啊，都系受中共所控制噶嘛，咁啊。中共啊搞咁多，最终目标系乜嘢咧？其实咧就系想吓呢个台湾人喺2024年咧下一次大选嗰时咧，就唔好投票投俾呢个民进党啦，唔好支持呢个民进党。佢哋咧希望咧就系、是、国民党咧可以得胜，重上呢个政权。咁样咧，因为国民党已经受佢控制啦，咁喺国民党执政嘅时候咧，佢要统一台湾咧就易好多啦。
好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